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诗歌欣赏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我们还在读，或者叫我们还在赏析赫伯特的诗歌。在上半场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赫伯特的诗歌，叫做《调弦》。哎呀，这个词想半天，我都不知道它是动词还是名词啊。
其实我们会在这两期节目里跟大家介绍两首诗歌。这两首诗歌它用英文写，它就是 The Temper 1和 The Temper 2。
对。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中文词呢能把这两首诗的意思全都代表了。
是是。
所以我们就根据他的诗的原意呢，把第一首诗译名为调选。
调选。
第二首诗我们译名为定选。
定选啊，现在还没进到定选。
对，我们先把调选给大家介绍完。
对，介绍完。我们在上一集我们把调选有一些就是全方位的一些细节的介绍。
对。
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总评，好吧。那这首诗歌呢是一个治愈灵性内耗的赞美诗，就是有评论家好这样的评论。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治愈，因为今天灵性是很多人在寻求的，内耗那可是这个词儿真是烂大街了。
我们做过一期节目
谈内耗啊，你说
叫二舅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你还记得吗？
两年前了。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需要二舅来治愈的。但是你看一个基督徒，
对，
他在信仰中找到了自己内耗的医治的良药。
嗯嗯，
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情绪的波动并不代表恩典的缺席。
是的。
无论是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我们垂头丧气的时候，我们悲痛欲绝的时候，我们欣喜若狂的时候，
对，
神都与我们同在。
是。特别是我们回转过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也会这样谈，就说信心它不要靠情绪来推动。信心是靠神的话来推动的。
是的。
因为如果你的信心站在情绪的这个根基上的话，那情绪跟过山车一样，你不管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情绪都靠不住。那
对。
所以赫伯特呢用那种带有外科医生般精准的这种词句，他抛开了一个基督徒波折的心路历程，而且最后他还能把它重新缝合在上帝的主权之中。
我觉得这个解释也真的是非常高级哈。你看又一个比喻，他是用一个外科医生来比喻诗人的这个精巧。
对，他诗句的那个句子的美
好。所以你说一个诗人来说，你光有情绪，然后你写的诗里全是啊啊啊，那不叫诗，那叫口号，对吧？所以诗就一定是你把这个语言呢能够掌控到一个非常微妙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这才叫诗人。
是是。
嗯，
好。那赫伯特的这种从抗拒被拉伸到渴望被调音这种转变，我们从诗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哈，我们也解读了，其实正是基督教文学当中最动人的一个灵性升华。是什么？就是说痛苦不再是损耗，而是为了更美的合奏。
所以啊，我觉得一首诗歌无论我们怎么去赏析，从哪个角度去赏析，都不能够诠释它本身的那种美感。
对。
那我们对这首诗歌的解读就到这里。我们还是请大家再听一遍这首诗。
是的。
调弦，乔治·赫伯特。
主啊，我该如何赞美你？我的诗句怎能甘心乐意地把你的爱刻进钢铁之中？若我灵魂偶尔所感的能够一直这样燃烧不息。
有时啊，仿佛有四十重天甚至更多，我竟能一层层越过向上直望，有时却连一半都难以触及，甚至会跌落深渊的谷底。
哦，别把我拉扯到这样的极限，这样的辽阔本是属于你的。世界之大，尚不足做你的帐篷， 一座坟茔对我已是太宽大的归宿。
难道你要与凡人角力吗？要把一粒尘土从天拉到地狱？至大的神竟要与卑微的可怜虫较量，他怎可测度你伟岸的身躯？
哦，当你的屋顶遮蔽我心灵时，让我安息，让我栖息在那里，这样你就脱离了一个罪人的纠缠，我也有了盼望，懂得敬畏。
然而，请仍然照你的意思行吧，因为你的道必然最好。任凭你拉伸我或收缩我这个卑微的负债之人吧，这不过在调试我的胸膛，好让那流出的音乐更加动人。
无论我与天使一同飞翔，还是与尘土一同坠落，你的手造了这一切，我也在你造天使、造尘土的手中。
你的大能与慈爱，我的爱与信靠，使每一处都成为同一个所在。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关于这个 Temper 下面的第二首诗歌，
第二首系列诗歌。
对，我们把它翻译为定选。
嗯，
其实我心里还嘀咕它会不会还有 Temper 3， 还真不知道，
还没找到。
对，我们先说二啊。这个定选这首诗歌呢，我们先朗读给大家听。
嗯，
定选，乔治·赫伯特。
这绝不可能，那磅礴的喜乐何在？方才他还占据了我整个心房。主啊，若你非要动用你的剑，请保全喜乐于我，或将罪连同他们一并毁灭。
这有形的世界仍然按你的话语与法则运行，但在你那神圣的恩典之域，却忽然兴起，又忽然疾驰远去。每一天，你都是一位全新的造物主。
哦，请定准你的恩典宝座，使我一切的能力也都稳稳地俯伏在你的脚前，因为你一旦离开，他们就放纵失序，甚至借月住进你本该居住的殿中。
求你击散他们，或捆绑他们，总要使他们向你低头。纵然万物变迁，苍穹一位，愿你那至高的审判厅，
愿你那至高的审判厅
永不迁移，却要在我里面
立定你永恒不动的威严。好，这首诗歌呢，仍然是The Temper， 这简直是太难翻译。我和阳光想了半天，到处找词，就想到了这个定选。最后我觉得定选很精准了。虽然定选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不常用，啊，几乎没出现过，但我就觉得有调弦嘛，现在就定选了，前面在调，
就这个意思
啊，后面就可以定下来了。
对
对
对，但是这首诗歌里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在拿琴和人的这种处境相做这样的比喻了，它其实是另外的一个文学的一个维度哈。这首诗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把它顺一遍吧。
好，
嗯，
这首诗又是用一个人意想不到的一个词来开头。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赫伯特的诗叫爱吗？还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我拍案而起。
我拍案而起，对对对。然后这边是这绝不可能。
对。诗人真的是掌握文字到了一定水平哈。
对。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这绝不可能。
嗯。
好，我们就开始竖起耳朵听了，啥事儿啊绝不可能。
嗯。
原来是诗人发现自己喜乐没了。
对，就是那么大那么确定的一个喜乐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突然消失不见了。
对，这第一段其实就说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那磅礴的喜乐去哪里了。对。然后他接着说了一个我们在神学上经常会引用的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形的世界啊依然按着神的话语在有规律的运行着，就是我们老说的普遍恩典，比如说地球的重力啊，水从高处往底下流啊，阳光普照啊，这个雨露均沾呢、啊，也就是说用他的话说，这个世界啊仍然按着你的话语和法则运行，但是诗人马上从这个物质世界里头跳脱出来，他说但是在你那神圣的恩典之余，意思就是天国了，他说
恩典之欲
却忽然兴起又忽然疾驰远去。其实这个感受和上一期里我们说的那个一会儿到四十层天
一会儿到
地狱里
掉半层，
对，
其实这还是作为人自己的感受，
但是有不同。
他
这里强调的不是我自己的跌落和升起，
他
在这里强调的是每一次你让我感受到你的国，每一次你让我感受到你的美好的时候都是全新的。所以他说每一天你都是一位全新的造物主。
对，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我为什么说这是他个人的感受。因为上帝的恩典不会忽远忽近忽有忽没忽高忽低。
对对对 对。
因为神是一个永恒中的神。
是的。
这只是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感受发出的感受。当然感受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因为作为一个渺小的人。所以你看到当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诗人也没有责怪自己，他马上把眼睛举起来，他马上又去仰望他所认识的那位主，那位主到底是怎么样？你看他说不管怎么样，每一天你都是那个创造主，我的每一天倒不是上帝，上帝不在时间之内，上帝创造时间他也不在时间之内，
时间不能局限上帝，
对，是上帝把每一天作为一个新攒攒的时间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的，其实是我们飘忽不定，
是
我们无法准确的把握神的恩典。
对，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被揉来揉去的这种感受，忽上忽下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诗人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
对，这真是一个灵性非常深厚的一个基督徒的灵性经历，
对，
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下面这一段，我觉得诗人就在这里头他有一个深刻的反省。他说请你定准你恩典的宝座，让我一切的能力都稳稳的俯伏在你的脚边。什么意思？就是我的这些本事，我的这些能力，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的这点成功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害的，我让我要完全的降服在神你的脚前。但是原来我太飘忽了，我老觉得你老移来移去的，那我求你定准你恩典的宝座吧。他说为什么呢？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说因为你一离开这里，他们就放纵失序，甚至僭越住进你本该居住的殿中。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深刻的反思，说其实神从来不会离开的。
对对，
而是说我一离开你啊，我就开始拜偶像，我的各种能力都成为我的偶像。
对，那个
本身应该是你居住的殿，我把我的这些邪情私欲都放到你的殿里了。
所以那些他们是指他自己的那些能力啊，也或者是他的
骄傲啊，
骄傲啊，想法呀，
对，
甚至是他诗歌的诗句。
我们的这些恩赐，当在神里面的时候，它就是有益的。
对，
当 这些东西只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长处，成为我们的一个特长，成为我们自己认为是我们一个能力的时候，
嗯，
往往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对，
偶像会怎样？会占据，会僭越神本该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位置。
对，
那不就是拜偶像吗？
是，
就是代替神的位置吗？所以你看这个语言用的太准确了。
比如说有些人讲道好啊，
对
啊有些人可能是语言工作者呀，
对啊，
啊，有些人可能是思想方面神学好啊，
嗯，
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僭越神的，住在神本该住的那个殿中的偶像。
对，僭越这个词呢在中国的古文中用的比较多，
啊，
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我们，那个，
下犯上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
啊，
就原来在中国古代它讲究君君臣臣的时候，
啊，
比如说老百姓你的房子不能多高，
嗯，
你不能面宽不能超过多宽，你什么颜色的衣服不能穿，
哦，对，
你如果犯了这个僭越之律的话，就是杀头之罪。
嗯
啊，所以僭越它其实用它来比喻，就是我们不能去僭越神该居住的地方。
对，
对，
嗯，他对自己的反思或你叫反省哈，
嗯，
或对人性的观察，
嗯，
是非常的入木三分的。
嗯，
对，你看他后面就是一个祈求，
嗯
啊，求你击散他们，就是。甚至自己的能力，
击散谁？
就是他自己的里面的那些
能力
啊，骄傲啊，
这些僭越神位置的偶像，
嗯，对，那些偶像，
嗯，对，
捆绑他们，
嗯，
使他们总要向你低头，
对
啊，因为纵使万物变迁，穹苍一位，
嗯，
但是神，你才是那个至高者，
嗯，
住在至高的审判厅内的，
嗯，看我们的语言多贫乏，我们来评价这么美的一首诗，总是说，哎呀，人家说的真好。
还好我们没有啊啊啊
我们把这首诗歌顺了一遍以后哈，
嗯，
我们就再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解析一下这首诗。第一方面呢，我觉得这首诗在强调恩典的这种，就是恩典的这种涌动啊，
嗯，
其实恩典是永恒的，恩典是不变的，
嗯，
但是因为人的这种飘忽不定啊，
对，
那如果人总是假定自己是不变的，那恩典就是来回涌动的。
你知道为什么人假定自己不变？
嗯，
因为人人都自我为中心的。
是啊，是啊，你一成为中心，那你就确实是别人都是绕着你转的，
哎，
对，
嗯，
所以你会觉得恩典是像潮汐一样的，
嗯，
那么在这种律动面前，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无力感。
是的，
嗯，
所以赫伯特呢，他是以一种近乎惊愕的语气开篇
的，
就刚刚我们说的，
嗯，
拍案而起啊，什么绝不可能啊，就哇，这种太奇妙了，
你看我们就只能会这样说。
对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听听我们，
大家还是去听诗吧。
对，不是，我说大家如果愿意研究我和阳光的这个作诗的，你会听到很多我们俩太奇妙了，太有意思了。
我们真的是匮乏、嗯，
匮乏，匮乏，嗯，没关系，匮乏不，
嗯，但是我们会带领大家进入诗歌，
对对，
嗯，
就是不阻碍我们欣赏这些诗歌嘛，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大气的开篇，其实这种在属灵的经验里面，它是被称为神圣的缺席。
嗯，从神学的视角看呢，就是这种狂喜突然消失啊，就是我们突然就是觉得天天与神同在哈，
嗯，
然后用我们教会姊妹都爱说，哎呀，我今天灵命好软弱，我就知道他就意思就是说圣灵怎么现在不跟我同在了，
嗯，
其实就这种感受哈，
嗯，
就是说。从这种狂喜的突然消失呢，揭示了其实恩典的主权不在人的手里。
嗯，
你如果不是向着神的，你瞬间就会失去。
嗯，
对，所以人是无法储存这种喜乐的。那么就像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去储存那个隔天的玛拿一样。
对的，对的。
你这个恩典，你一定要常常与他同在，
嗯，
常新。这个诗歌里也提到长
心，是
你不可能说我通过今天的突击，然后我就把这个恩典一直保留在我这里。
嗯，
是它可以一直与你同在，但是你一直要保持一个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应该这样讲，神的恩典不变，神始终在那里，但是人的眼光，
嗯，
从人的角度来讲，人的眼光是不是时常仰望在神的身上，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经常漂移，我们眼光漂移，心灵漂移。
对，
嗯，
我们思想会开小差，我们的情感会，嗯，左右我们的意志。
对，甚至这世俗的很多事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理解嘛。
对，
嗯， 好，那第二部分呢，这首诗呢把有形世界和恩典之域这个之间的张力呢表达出来了。
嗯
啊，什么是有形世界呢？有形世界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
对。
但是赫伯特也告诉我们，在这个有形世界里仍然充满了普遍启示，或者叫普遍恩典。
嗯、对的。
对吧？
嗯
嗯。当然我们说普遍启示是上帝借着自然来启示我们有一位神，普遍恩典呢，也是上帝借着自然的规律啊、嗯、啊，借着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样子的浩大的恩典来祝福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在这种普遍恩典之中存活。
嗯、对
啊，但是普遍恩典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救恩里面。
那当然，
因为只有特殊恩典、
嗯、
特殊启示，也就是真正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才能真正使我们生命更新。
对，神的心意、神的目的也都是在那个特别的恩典之中的、
嗯、
那么这个特别恩典呢，就是我们特别能够得到的这个恩典、
嗯、
就是它是高于或者说它是超越了日常生活的。
对，
它虽然是建基于日常生活，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也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嘛，
嗯嗯，
我们也要在这个神的设定的时间里，我们也被局限在时间里、
嗯、
我们也被局限在这些自然规律之中、
嗯、
但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国就是神给我们预备好的那个最美的家乡，它一定是比现实的这些东西是超越的。
嗯，
那么进入到第三方面呢，这首诗也在诠释在灵魂里的这种权力的博弈啊。
嗯，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诗人就是很巧妙的来这么写了，又是这么贫乏。
奇妙巧妙太多了，我们俩。
当我们关注神的时候，因为当神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
嗯，
那当神掌权了。对吧，神掌权的时候一切都是四平八稳顺顺当当、
嗯、
你也是在那个高歌猛进里哈，你和神同在、
嗯、
就是磅礴的喜乐中。
嗯，
但是当我们的眼睛一转开，我们的私欲就开始掌权了。
嗯，
我们的私欲掌权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这些恩赐啊能力啊都变得放纵失序。
嗯，
这是诗人的描写。
对，我记得提摩太凯勒牧师啊曾经说过一句话、
嗯、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诸神的面具。对、
嗯、
他里面就说到，他说是谁说的我也忘了啊，他说是谁说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
偶像工厂
啊，不断的制造偶像。
是的，
比如说人的才华、
嗯、
我们之前讲了嘛、
嗯、对，
才华、能力、情感、理智、
对
欲望，好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这段时间我们还真多聊了这个事儿哈、
嗯、
其实我们就觉得从一个基督徒的认知来看，最开始我们认为偶像是什么，认为偶像是那些佛龛啊，那些泥塑啊、
嗯、
那些挂在壁龛里的画啊，
嗯，
那最开始我们认为对偶像的理解就这么简单。到后来我们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爱情啊，
嗯，
亲情啊，
嗯，
孝顺啊，
嗯，
疼爱子女啊，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我们自己的热情啊，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啊，也容易成为偶像。好，等你过了这一关，你会发现偶像还是在有的。
嗯，
到后来你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你又会筑起新的偶像来。这些偶像其实是挺隐蔽的。
嗯，
为什么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服饰
对
当成偶像，
嗯，
把我们学习的神学
当成
偶像，
是的，
甚至把神的恩典当成偶像。
嗯，
你可能很难理解我说把神的恩典当成偶像。如果亚伯拉罕当时他不舍得去献以撒的时候，因为以撒就是神给他所有的恩典的凝聚体现、
嗯、
如果他觉得以撒本身比神还重要的时候，他就是把以撒当了偶像。
嗯，
所以这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了偶像。
嗯，把神的赐福
当了偶像。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有了一定的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容易住的偶像、
嗯、
所以在这个偶像工厂里啊，我们还真的是需要不停的反省的。
对对、嗯，最后一方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赫伯特这首诗里面、嗯、他从情感的喜乐转向这种上帝主权的威严、
嗯、
他是怎么转的，就是在最后他说，愿你那至高的审判厅永不迁移、
嗯、
却要在我里面立定你永恒不动的威严。
嗯，
其实偶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破除的啊、
嗯、
因为你破除一个又来一个，破除一个又来一个，只有什么，只有把神重新放回我们人心居首位的那个位置，神才能够代替我们里面 创造的所有的东西。
海伦，你知道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什么？想起神在刚刚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里常用的一个词，叫各从其类，就是该在哪个位置的就在哪个位置。我们的神啊，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他不希望在我们的心里头经常是各种次序混乱的，所以我们还是顺服神的这种秩序，让神永远在他该在的位置上。对，
所以你看到最后这个诗人的求告就发生了一个改变。最初呢，他求告的是保全喜乐，对不对？喜乐都没了啊，你赶紧还给我吧。但是你看结尾，这个赫伯特他求的就是什么？叫神的威严在我的里面。
是的，是的，赫伯特意识到啊，灵性的成熟的标志啊，不是说我永远都是这么磅礴的这种喜乐啊，而是拥有那个上帝那个永恒不动的威严。
对，
所以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个结尾啊，还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了最后的这个主权的威严上，
上帝的主权。
对，有资料就显示说，赫伯特在第二首诗中啊，就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定选的这首诗中啊，他是展现了一种成熟的悲观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承认人的局限性，甚至我们连自己的心都无法控制。
是，
那么承认自己的各种感受都会随着这个环境发生变化，那么除非你求神在你的心中建设定准他主权的威严。
对，所以回到我们 callback 所以我回到我们 callback 一下对这两首诗哈，就是赫伯特在这两首诗中表达的就是上帝是作为音乐家，第一个他先挑选，但是呢更欢迎作为审判官和君王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证，因为只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证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次序才不会崩塌，这叫定选。所以从挑选到定选，我觉得我们给的这个题目非常好，基本靠谱，非常好。
那我们请大家再去欣赏一遍这首诗歌的原文。
好的，
好。定选，乔治·赫伯特。
这绝不可能，那磅礴的喜乐何在？方才他还占据了我整个心房。主啊，若你非要动用你的剑，请保全喜乐于我，或将罪连同他们一并毁灭。
这有形的世界仍然按你的话语与法则运行，但在你那神圣的恩典之域，却忽然兴起，又忽然疾驰远去。每一天，你都是一位全新的造物主。
哦，请定准你的恩典宝座，使我一切的能力也都稳稳地俯伏在你的脚前。因为你一旦离开，他们就放纵失序，甚至借月住进你本该居住的殿中。
求你击散他们，或捆绑他们，总要使他们向你低头。纵然万物变迁，苍穹移位，愿你那至高的审判厅，
愿你那至高的审判厅
永不迁移，却要在我里面
立定你永恒不动的威严。
The Tempered Two by George Herbert. It cannot be. Where is that mighty joy?Which just now took up all of my heart. Lord, if thou must needs use thy dart, save that and me, or sin for both destroy. The grosser world stands to thy word and art, but thy diviner world of grace thou suddenly dost raise and race, and every day a new creature art.Oh, fix thy chair of grace. that all my power may also fix their reverence. For when thou dost depart from hence, they grow unruly and sit in thy bowers. Scatter or bind them all to bend to thee. Though elements change and heaven move, let not thy higher court remove, but keep a standing majesty in me.